关于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到底究竟您的观察是什么？
中国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呢？这个回答是一定的，有泡沫。但是是不是泡沫大到像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断言中国马上就要崩盘或者很快要崩盘呢？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而且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划，每年要增加1%的城市化率，15年左右咱们城市化率要提到70%，那你每年就有差不多1500万人左右要进城，还不包括城市里新增的自然增长的这些人口，所以这个对房地产是有真实需求的。只不过呢，局部看有的地方局部泡沫比较大，比方像温州，比方说像常州，可能局部泡沫比较大。整体看，我觉得中国房地产泡沫没有到严重到说马上崩盘的程度，这完全是西方
唱空中国的声音。
不能完全看作他们是唱衰中国，还有一点就是不了解中国，他们是站在中国以外看中国，和我们站在中国看中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举动哈，比如说李嘉诚，也包括近期的 SOHO， 他们都会有一些卖出国内资产的动作，是不是这个以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过于杞人忧天了。这个中国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我一直认为10到15年内还依然是一个上涨的态势的。很简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0年以后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作为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种数千万人口的这个超大型城市，它的房产价格不要说跟东京、香港完全一致，至少要达到其中相当比例的高度，比方相当于它总的房价的70%，或者这个比例是应该有的，这个是大家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李嘉先生套现是为了他自己认为更好的经济收入，收购的套现更就不能与之一提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因为一两个企业，比如万达可能也不排除在什么时候也卖一些资产来套现，然后用现金我们投资我们更愿意投资领域，但是不能把它过度解读到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些特别这些人物因为所处的身份地位影响力，就认为是不是中国的房价就开始要往下跌了我不认为这么。
那我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10年之后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房价会怎么样呢？
我不是预言家，我不能说它一定多少，但我可以给一个趋势15年内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一定是上涨趋势。
那上涨的幅度呢，速度呢？
速度不会过快。为什么呢？现在国家已经认识到房价过快上涨带来危害，是吧？吸收更多的资金进入这个领域，不能支持实体企业，而且呢，是我们的泡沫风险、泡沫累积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理由都不能支持这个房价过快上涨，所以今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缓慢上涨过程。
缓慢的标准会是？
缓慢，比方说跟 GDP 同步，这就是标准，跟我们的人均收入、跟我们 GDP 相适应。其实今年已经大大超过我们GDP 的增长幅度和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了。你看北上广都是20%以上，全国其他城市基本上都超过10%，这个其实有点过快了。
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是金融改革的最核心的支出所在，但是您之前也说过万达不考虑做民营银行。
我没说不考虑，我说暂时不考虑。
不考虑
为什么呢？第一呢，民营办银行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指导性文件细则出来，你比方说民营办银行这个存款怎么保证？现在老百姓不用怕，因为现在是国家信用保证，你只要存款一定不会丢的，即使某个商业银行倒闭了，城商行倒闭了，我相信一定财政会兜底，国家财政会兜底，或者地方财政兜底，会保证大家存款。但民营企业是不是这样？国家信用不可能拿来为民营企业做担保的。那如果比方要推举存款保证金制度，那要保多少？那可能就有一个细则，像西方一点，10万以下的全赔，50万的赔多少，100万的赔多少，超过多少万的就不管了。如果要这样的话，你吸收存款就很有困难了。第二个，这个万一破产怎么办？现在据说有一个办法，就是民营银行的大股东财产要作为最后的最终的 无限责任担保。如果真是这样，那风险就更大了。如果这些细则最后明确以后，我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涉足金融，因为万达涉足金融这个方向是一定的，但是我不希望啊，在什么不清楚情况下我就贸然迈出这一步。如果要这么去办，我还不如干脆等到改革合适了，我收购一个地方银行，不是更好吗？
但是如果凡事都等看清楚再做的话，会被别人抢占先机吗？
啊，这个不要紧的。如果很简单，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如果存款利率自由化以后，就现在的1000多家城商行、农商行生存就是危机了。所以说，现在只是贷款利率自由放开了，存款利率没有放开。如果存款利率一旦放开，这个老百姓存款一定会选有信用大银行，那肯定现在这1000多家地方银行就马上面临一个能不能活得下去的问题。可能我相信中国，如果存款利率放开，如果民间允许随便办银行，银行倒闭这种西方经常见的事情现象一定会在中国出现的。
到时候会有民营银行送上门来等着你去收购。
这不排除，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的中小银行的牌照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值钱了。
现在有人在跟你接洽这方面的事宜吗？
有好几个地方组建民营银行，希望我来作为股东参加，我都婉拒了。好几个城市不都要组建民营银行吗？希望我作为一个其中一个股东，甚至作为大股东，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还是等民营银行的细则出台以后，我再决定是我自己申办一个新银行，还是我准备去收购一个城市商业银行。
如果收购的话，你会是全资的收购吗？
收购呢，肯定是希望作为大股东了。
在整个金融的大的创新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最近2年也很热哈，叫互联网金融。尤其是前两天这个三马卖保险的这个新闻非常热哈，马云、马化腾、马明哲，您觉得互联网在整个金融创新当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现在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跟传统金融是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改变的啊，无非就是现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炒得比较热，是过去传统的金融不屑于做，比方说1000块钱以下的存款或者10000块钱以下的存款，不屑于做10000块钱以下的贷款，而互联网金融呢，无非是捡了这些漏。只不过现在呢，这种吸收小额存款，比方说像余额宝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啊，还有什么平台贷、各种各样平台贷呢？只不过现在监管层还在看，还在看究竟他吸收多大的存款。我相信，比方说他吸收到10000亿或者更多存款余额的时候，监管层一定会出手的。啊，像这种平台贷，如果不加这个监管，跟过去的乱集资有什么区别呢？互联网的金融呢，是一定会对传统金融造成巨大冲击和这个一个模式，啊，要么就是冲掉传统的金融，要么就是冲击传统的金融，再回头来改革，啊，金融互联网变成金融互联网，总而言之，对老百姓是有很大好处的，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小的这个存款或贷款会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我自己认为还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还有距离。
外界很多人有大呼看不懂的地方，就是不理解你们的资金链哈是怎么赚起来的，就是万达哪来那么多钱呢？就是你们如果自己没有银行的话，你哪来那么多资本？
其实办银行恰恰对我们反过来是一个制约。如果办了银行，按照规定股东是不能在里边贷款的，这是原则。所以说我觉得办银行不是解决我们资金的一个渠道，这个理解就完全错误了。至于我们的模式外勤看不懂，可能恰恰就是大家都看不懂，可能我们发展的才好呢。所有人都懂得怎么干，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去干，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现在一枝独秀了，是吧？在这个领域，在中国这个商业地产领域里面，我们绝对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我们这个第一每年可以500万平米的竣工，可以开业20几个广场10几个酒店，第二名可能一年一个可能都比较困难。啊，我跟你说一个比例吧。假如100块钱，我们讲总投资，这个广场假如总投资啊50亿的话，差不多我们自己的钱20%，总投资大概占总投资20%到30%。买地这部分钱是一定要拿的。啊，这个是每一年我们大概比方几百亿买地，这个是我们自己这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结果，这个现金流是有的。拿这个钱去买地办完四证，办完四证就可以获得一部分银行贷款，这个时候就可以支持建设到可以销售的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呢， 我们和银行两者相加的钱，大概也就是占总投资的50%，就50%左右钱是来自于预售，来自于预售就销售。其实这个项目支持项目把它完全建成，绝大部分的钱，大部分或者至少过半的钱是来自于销售。销售的钱你拿回来支持把这个楼完全盖完。所以最后到竣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算账，我销售产生的利润差不多接近甚至等于我这个物业的总造价，这样我就不需要增加更多的贷款，所以我就可以发展的非常快啊。或者比方说即使我这个物业20万平米10个亿的，假如说10个亿的成本啊，我现在还缺3个亿，我自己开发的净利润有7个亿，还缺3个亿，那很简单，我的物业可以经营抵押贷款，我物业再去拿去抵押贷款，又获得了相当强的这个资金的能力。所以我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一个是我们在世界上创立了独立的这个模式，不动产加房地产开发两者结合，不是简单的不动产买地建设投资指的那个现金租金回来那完了，那支撑不了的，一年开一个就了不起了。第二个部分呢，我有巨量的每年的这个不动产进账，这个又可以去抵押贷款获取更大的现金能力，物业竣工的越多我抵押能力越强，所以这两个部分一结合，就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可以神话般的速度来发展。那不然的话，哪一个银行如果你今年100亿，明年500亿，后年1000亿，在这个银行贷款，任何银行都不会怕的，不会给你这个贷款。
您这个模式我听下来我觉得杠杆还是蛮高的，由此会不会带来风险比较大呢？
杠杆呢，应该这么说，可能比纯住宅房地产略小啊，这个要略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买地当中还有一部分是不能销售的，毕竟变成持有物业，所以杠杆率是低于纯住宅房地产的，但是一定是有杠杆，这是肯定的。
而且因为你是高速，
那这个高速运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是取决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取决房地产发展趋势了。如果10到15年，中国房地产还能够保持一个匀速，还是保持现在规模往上走，那我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到真这个房地产趋势，到了2020年，假如说一点不能走了，房地产卖不动了 ，OK， 那我就一定去转行，去再转型，啊，我们再做别的模式，或者那个时候我们不动产可能已经上市了，我就从资本市场拿钱，还是支持可以走，可能速度就会慢下来了，不会现在这么快。啊，而且我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坚持研究在开发基础上再加这个不动产的模式，就是预期这个房地产迟早有萎缩那一天。因为看全世界的不动产，看全世界的房地产的历史，基本上都在50年就终结，任何国家都是房地产发展了40-50年就萎缩啊。香港过去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现在就10家8家，开发量每年很少，为什么呢？这个市场是还有，但是市场规模就急剧萎缩。
那中国还有多少年？
中国我估计这个房地产市场15年左右。
还有15年
啊，15年，我的判断就是，城市化率到70%，这个市场就萎缩。
对于整个商超的这种业态，您怎么看呢？
嗯，超市吗？还是
商场？
商场。
购物中心。
啊，购物中心呢？我们是这样，万达在6年前就有一个规定，就是。体验性消费要占50%，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购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要想我们自己的分析，要想把人气留得更足，滞留时间更长，就不能是只卖东西，一定要有体验业态消费。体验业态消费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滞留时间长。你吃饭怎么得一个点儿？看电影得2个点儿。如果你再去洗个脚、理个发，可能时间更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出来要拉长滞留时间，就是要增加体验业态。然后呢，这个最近去年2012年，我们又提了一个新的目标，要3年内达到60%，
提高10个百分点，
提高10个百分点。这样的话，纯粹的买卖类的这种替代类的消费下降，第一个好处，增加商场的粘度，什么吃喝玩乐什么都有，这个忠诚度吧，就粘度，消费者的忠诚度就提高了，粘性的增加了，第二一点。抗击这个网络的冲击，网络购物的冲击，第三一点， 这也是我们这个商业资源。这个体验商家的招商就不同于服装类的招商，就比较困难，我们就更有将来核心竞争优势。
您反复提到了网络购物的冲击，对网购您现在到底怎么看呢？
网购是新的消费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是增长比较快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我觉得网络购物和传统实体店两者之间是应该是相互依存，都会有获得很好的，你比方说，再过五年，网络购物增长很大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增长这一块全部被网络购物切去了，可能实体经济呢也在增长，网络购物并不意味着全部是这个网店，这个理解是错的。去年的双十一排名前十位的都是实体店，今年我相信这个光棍节，全国这个真正认真调查一下，可能一半左右的消费，一半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也是实体公司来销售的，就是它有实体店，但是我参加网购，我也在网上去卖，所以这里面也有一定交叉。所以我不认为网络购物的发展就一定是实体线下店的死亡，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是双方共荣，都会有发展的空间。
那哪个增长更快呢？
当然网购增长更快一些，这是新的模式嘛，新模式可能增加快一些。
那您会涉足这一块吗？
万达已经有了，万达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商，今年明年大概会在十个店左右会做试验，我们这个线下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这个电商是做的那种线上线下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叫做 O2 的这种电商模式，明年是试验运行，2015年的1月份会在所有的100多个万达广场全面推出我们自己的这种线上消费模式。
这会是在你们整个业务比重当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块？
要看，反正我们好在这个我们不需要靠电商的盈利再来支持它的发展，我可以从每年我自己的盈利当中拿一部分钱来支持它，看它走的趋势，它如果走得很好，那我就给它资金能更大一点，如果走得不好，那就走一走，研究研究，改一改再走，反正它每年消费的这几个亿或者十个亿对我整个企业的资金链不会形成不会有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有更好的心态，我有更长时间来容忍它的发展。
我看过一个评论哈，说其实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其实过去这些年都是小打小闹的，很少有大的资本介入，万达一旦开始做的话，很有可能就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帝国。
是的，我们是文化产业行业当中最大的企业，中国过去搞文化的时候都是小企业，
资本都不雄厚，
小微企业吧，没有这个很多人，很多人比方说电影赔两部可能就从此就不再玩了，我们希望改变这个局面。万达的文化旅游不是像传统人想到的搞搞舞台剧拍几部电影，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全新的模式。2014年我们在武汉有我们两个重大文化项目开业，就应该是万达文化旅游的一个第一个这个引爆点吧。那其后还有珠汉街有两个，一个是做了一个舞台秀，但这个舞台秀是完全跟拉斯维加斯的跟澳门的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比方说完全中国符号，你看从外形看到的就是红灯笼，里边完全是讲了中国故事。第二个呢，科技含量更高，舞台设备更多，而且全部是万达知识产权，再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世界唯一的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电影娱乐公园，做了六个电影娱乐科技的项目在里面，全世界从来没有过，这我们是完全自己，而且故事完全自己创想出来的，所有的这个电影的娱乐里边的特种设备完全我们自己特种研究所研究研发出来的，也具有知识产权，当然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接下来2015年2016年还有更多的文化旅游，今年已经有拍的电影了，很快，好像这个月还有下个月吧，还有一部这个成龙的新的警察故事。
但是你们是参与方，不是说完全是你们的？
不是，我们是主导的。从明年开始，明年我想万达至少会有10部以上的电影是主导的，但是这是我们完全内资在拍的，我们还有更高的格局，比方说跟好莱坞的这种合作，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在青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莱坞明星阵容很强大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有人在说其实是不是最终还是为了做房地产项目。
他正好说颠倒了，他说我们用文化编故事来做房地产错了，我们恰恰是用房地产赚的钱来做文化啊。如果比方说我们现在投整个我那个项目的文化旅游要投300亿，我通过投房地产卖一部分钱，可能我收回，假如说收回200亿，我只要有100亿钱投的压在里边就行了，所以我才敢做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有房地产销售收入，可能我也许这个投资我就直接减少只做50亿80亿，就没有这么大的格局了。所以那个项目当中我们是创新的这个世界电影的，可以说3年以后就看得到啊，对世界电影格局完全是一个创新。电影产业怎么发展不是简单的那种玩法了，我们是把所有的旅游什么文化什么什么再加科技含到一起，那这么大投资我一定要卖给房地产，我才敢投这么大，房地产替我稀释一部分投资。恰恰他说反了，如果我要是为了去玩房地产，那我玩房地产的利润我就不用全投了，里边自己还要再压一部分钱在上面，对不对？那不错了，我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的钱来搞文化产业，也不像西方有更多的基金来投，我自己想了这么一个模式。我现在其实更多的工作是文化创意啊，公司里头都知道我现在对比方说开发呀、定价呀、销售啊、成本的我这一块财务啊，我都不管了，好几年就不再管了。我更大的工作是带领万达的创新。我跟我的文化旅游规划院商业规划院的同志还有这个海外的一些有关的这个创业的公司，我们更多在研究万达的文化旅游向什么地方发展做哪些新的动作新的哪些编新的什么那些故事，甚至包括比方我们这秀创立出来的这个故事线我都要参加研究等等。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第一我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我而且从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个知识层面或者我应该是比这些人更高一些，那我参加这个讨论呢可能会使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是这个创意也好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再一个呢，比方说有一定的决策权，这个项目创立出来了，这个软件研发出来说需要投资，一个项目需要投资说1亿美金2亿美金，好，有些人肯定不敢决策了，那我再觉得权衡一下分析啊收入和预估，觉得可以，我可以拍板，这个节目可以上，或者这个文化旅游项目可以上，有这个好处。